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真是赏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也让我们透过每一天，当我们睁开眼睛，我们享受你所赏赐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心存感恩，我们也数算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来到你殿中的时候，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话语就再一次向我们姐妹们，来显明。主啊，求主牧养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使我们所听所讲的，真是都被圣灵感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知道我们马太福音已经进行到第几章了？第九章哈，从上一章8章和9章开始进入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第9章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那我们今天大概要看的呢，就是9章的1到17节。1到17节，我看一下这个。我们把背诵经文，请一起读一下，请。
我喜爱死，我喜爱怨，经上说我喜爱怨。
好，那这一节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哈。我们今天看1到17节呢，我们看3个主题哈，3个事件。第一个，耶稣有赦罪。医治瘫子，当然我们就最重要的是看到他医治瘫子。可是，在那之前，耶稣做了一个赦罪哈，所以他的里面有2个点：第一个就是耶稣赦免人的罪；第二个就是耶稣医治了这个瘫子。那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呼召马太同席。那耶稣呢，呼召了马太来跟从他啊。那么主呢，又与罪人，不但是马太，又召集了那一些税吏，他们一同坐席。那第三个呢，因为他们坐席呢。就引起了什么啊？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开始反对哈。那么耶稣就用了一些比喻，在这里就讲到了新旧难合的比喻。那新旧难合的比喻讲到了新郎同在，不用进食啊。第二个讲了新布新酒是不合宜的哈。所以这里有这个新旧要说明，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的。好，我们就来看里面的内容。OK。第一个呢，耶稣赦免医治瘫子，好，1到8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呢抬一个瘫子到他跟前来，耶稣就看见他的信心，就对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这里耶稣说他来到自己的城里，与第八章讲到那个哥拉森的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对不对？好，那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在以色列境内和外邦人的地区哈有一个对比。那这里讲到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这个人是一个人吗？这里没有讲。可是我们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这一段事情的时候，他是讲到4个人怎么样抬这个摊子，一个人也弄不动，肯定哈，4个人把他抬，而且不是抬，不是光这样平抬过去，是怎么样？还要上还要下哈哈，这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然后呢，他们是怎么样？在其他福音书有记载说，把房顶就怎么样拆通了，然后呢，把摊子坠下来啊。其实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因着耶稣，我们看到前面他有很多神迹奇事以后，很多人都拥护他、拥戴他，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人，我们透过其他福音书、弗类福音书看到，就没有办法进到他跟前来，就是进不去，抬着摊子根本就进不去。那其实还有一个人没有给他让路，对不对？对不对？他不是光进不去，其实人都是顾着自己的需要，人不肯嘛，大家都是有需要的来到耶稣那里，都渴望得医治、得帮助的，可是没有人互相愿意让出来哈。所以这个时候，这4个人呢，就把他怎么样抬来，不但抬来，怎么样？我们要看看，就是我把你抬来就不错了，挤不进去就算了嘛，对不对？如果你我是那4个人其中一个，是不是挤不进去就算了吧？实在挤不动，但他们有一个方法，就怎么样把房顶拆了，从上面把他怎么样？坠下，其实这个动作不是一下子，周围人应该可以看到，可是全部过程，没有人肯让出来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在那个时候，人不单是肉体的一个疾病，其实人整个的光景 啊，也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四个人啊，我们先说，那摊子是不是有信心？有，可是比摊子更有信心的是谁？那四个抬他的，对不对？那摊子肯定说，因为他需要嘛，他就说：“哎呀，我要去，哪怕试试，他都愿意，对不对？”可是要有人愿意帮他，因为摊子是完全无力，完全不可能啊！他想做的事情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摊子的光景是他非常痛苦的啊。那圣经没有记载他瘫了多少年，他怎么样？但是我们就可想而知，他是完全没有行动力的，他需要人来帮助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这四个人就把他怎么样抬过来，而且做了这些动作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这里的时候，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是指谁？这四个人和摊子，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啊。”那我们也想到说，我们是否也经历过？我们也有那一种，可能我们觉得说，我们看过我们身边的人有瘫痪啊，有一些出车或者问题啊，各方面。可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的时候觉得也是一个瘫痪的人啊？就是我们转不动，我们可想的事情，我们想继续往前，可是我们觉得没有力量啊，就行走不动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肉体没有。可是我们的灵性光景啊，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状态，有多少人就是已经陷入了瘫子的光景？现今这个时代有多少的问题？婚姻有没有陷入瘫痪？啊，那么自己的情绪管理有没有陷入瘫痪？啊，自己的各方面的问题，包括属灵上有没有陷入瘫痪？其实这是让我们去思想。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想动了。可能属灵光景到了一种地步，说，可能我只是想，可是我连行动力都没有哈。有的时候就在那里不想动，这个时候就需要谁？需要我们旁边属灵的人帮助我们啊。我们需要有的时候，当你起来的时候，你已经走过这一段好像转不动的时间的时候，你就可以起来成为那四个人当中的一个，然后去帮助曾经跟你有一样光景的人。也许啊，只是一句话。也许只是一个拥抱，也许只是一个眼神，可是我们都可以成为那四个人哈其中的一个。但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过往，你曾经帮助过多少人？啊，他们在黑暗的角落，他们在流泪的时候，他们甚至在无助的时候，你有没有去鼓励过他，帮助过他？啊，其实那个是绝望啊！我讲摊子一定是，我们就去想就知道摊子有多么绝望。可是当这个时候，这四个抬摊子的人，还有一个最，他们是何其重要！如果没有他们，他能不能得到医治？不能啊！他们没有办法来到耶稣面前，人那么多，可是这四个人就是这样的啊，信心大到这一定得医治。如果不是一定那个很费力气的、很花功夫的事情，对不对？那他是带着这个一定得医治达到的目标，所以我们会看到那另外一个这四个摊子更重要点，让我看到说他们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来。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们有很多方法，我觉得我的经历、我的过去怎么样很好，那个很宝贵，有一些可借鉴之处。可是最重要的是。想一想我们的过往，最重要是来到耶稣面前，所以我们也鼓励帮助别人的时候，把他带到谁的面前？耶稣的面前啊！当他走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更强壮了，比你还强壮，他就不需要你了，对不对？那他就成为一个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格外的欢喜，格外的高兴，因为我们把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好，让耶稣来医治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去想说，我们有的时候帮助别人也会有失望、有失落，会不会？因为没有果效，没有看到那个果效，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受挫败，甚至你帮助完了以后，你是觉得好像你自己有的时候被误会或者怎么样，所以就会使我们失去继续去帮助别人的力量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说，这四个抬摊子的人，他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所以我们倘若我们是那个抬摊子的人，我们也愿意面向耶稣说：“啊，我尽我所能的，啊，尽我所能，但我不是弥赛亚，我不是拯救者，我不是全部的负责任，我不要都扛过来，我只要带到你的面前， 交给你。医治的主权是谁？是神。但是人的信心是不是要配合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有很多宝贵的信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对我有很多提醒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说，继续往下看说，那个时候呢，就耶稣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耶稣没有先医治他的病，而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其实这里有一句话说，小子放心吧。大家有没有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哦 I'm sorry 啊，你就啊一下子心就紧张起来啊。如果医生说啊，这非常好的消息，你不需要紧张，很好，你就怎么样，你就笑了，对不对？为什么？你就放心了，你的心总是跟着医生的话。做完一个检查，什么起起落落，对不对？在这里，你知道那个摊子紧不紧张？一定很紧张，来抬了，费这么大力气，对不对？但是这时候，耶稣看见了摊子的沮丧，耶稣看到他除了肉体以外，他内心深处的那一个更深层次的沮丧，所以耶稣就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怎么样？赦了。"这里有个"放心吧"，哇，这一句话一说出来。摊子怎么样？就放心了，所以这个耶稣有安慰他哈，耶稣有安慰他。我们会看到这里说啊，耶稣有啊看到他的沮丧，有看到他的需要啊，在没有医治以前，耶稣先安慰他。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用话语先去安慰别人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身边的人、家人，我们就一句话。可能就带来了不一样的果效，使我们的情绪就稍微各个方面都会稳定。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耶稣看到了，就用安慰的话对他说，然后说："小子，你的罪怎么样？赦了。"但下面一句呢，我估计他又搞不懂了，对不对？他又搞不懂了，为什么呢？他可能最大的渴望是得医治，可是耶稣这里说："你的罪赦了。"因为当时在犹太人背景嘛。人的疾病是跟什么有关系？跟罪。我们记不记得圣经也有这样的问题？还记得吗？对，约伯啊，对，约伯，他受了那么大苦难，他三个好朋友真是好，陪着他，哦，陪着他爱哭，陪着他这个披麻蒙灰在那里哈，陪着他，真的是好朋友。但是这三个朋友对他最后的结论都是什么？你有罪，你肯定有罪。你没有罪不会这样，他们始终觉得神没有问题，那问题一定，这他三个朋友一定觉得神没有问题，但是谁有问题？你有问题，啊，你一定有罪，所以这讲来讲去，最后把约伯也讲的无罪辩论有罪了，所以好的朋友有的时候也要帮正确的忙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犹太人的观念经常把人的疾病和罪联系在一起，但是耶稣在这里，耶稣其实他是要把这个观念给更正过来。那其实我们记得那个耶稣去医治，那个瞎子的眼睛，说这是他犯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哈，耶稣说是为了什么？荣耀神。好，耶稣就是把这些事情跟罪撇开，但是这个就是改变犹太人他们这个背景一个传统，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个根结的一个观念哈。所以这时候有几个文士心里就说，这个人说什么？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怀着恶念呢？"这个，他们一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暴发户，这个无名小卒，这个很奇怪的存在，不知道这个人，一个木匠家出来一个，这个很贫穷的家庭，还没有不知名的一个地方，冒出这么一个人来，轰动这么大，大家能明白大概这个意思，对他也是一种藐视、不尊重哈。那这个人，这个意思说。好，犹太人说健忘的话了，因为他说，因为赦罪只有谁能做？神，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不接受他是弥赛亚君王，他是那个一直犹太人预言包括等待的那一位救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说，你怎么能取代神呢？而我们知道犹太人写到神字啊，或者他们的那个关于这一方面，他们都非常敬畏，非常小心，很害怕，包括抄写洗手啊，还有他们去做一些献祭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会认为你怎么可以说赦罪呢？因为你这就是一个健忘的话哈，就是一个一个越界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就是说啊，你说了过分的话，你窃取了神专有的赦罪的权柄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这里是第一次提到了呢，他们与耶稣的 对立以后呢，我们会看到整个在福音书当中就展开了哈、啊，他不断的就跟随要抓耶稣的把柄啊，攻击耶稣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耶稣说：“你们心里为什么怀着恶念呢？”文士对主耶稣存着的不信和批判的意念，在主看来，不信的心就是什么？恶心。耶稣怎么说他们？大家有没有记得他？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他们不是说“哦，你怎么一个寻找的态度？”他们是什么？一个定性的态度，对不对？他们不接受，然后他们就定性，他们里面是怀着什么？最根深的是恶念，啊，是要害耶稣的这个想法。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他们是嫉妒啊。我们会看到他们很多攻击耶稣，是他们要保自己的地位啊，包括他们要攻击耶稣。所以在这里，耶稣呢就说把他们不信的恶心这里讲到。那我把希伯来书，我把希伯来书3章12节哈，有讲一个经文，请姐妹们一起来读，请，就是在弟兄们括号里，OK。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有知识的人离弃了。
好，这里说我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什么恶心。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什么不信的恶心啊，这个很重要哈。那我在这里有一个对比哈，大家有没有看这两节经文里有两个对比？第一个是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看见谁的信心？那些那五个人哈，第二个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那个是谁？知道文士，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对比，耶稣看见了，耶稣也知道，但是那个是他们心里说，对不对？这几个文士心里说，他们没并没有口里说出来，可是耶稣怎么样？知道。当那些抬摊子的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当然耶稣看到，但耶稣更知道看到他们里面的什么？耶稣称赞的是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切都证明了耶稣的神性啊，显明了他知道一切，人心里说的话，啊，人心里的信心程度如何，神都知道。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对比哈，虽然看不出来，好像说啊，他心里在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里说啊？诗篇常常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在我里面？”啊，烦躁啊，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好、啊，这些我的心呐、啊，我们会不会常常心对自己说话，不跟人说的，也不跟神说，但是自己就对自己说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呢？神呐、啊，你为什么不怎么会这样？但你祷告的时候就不这样，哈利路亚，赞美主。可是你心里会说，哎呀，神呐、啊，为什么这样？可是神都怎么样？他知道，连这里你看到了，他都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要小心啊，我们的心真是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的心也要常常跟神来对话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心里想的他知道，还有我们的信心，我们祷告的时候交托完了，爬起来以后呢，哎呀，我们的信心又降下来了哈，就觉得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可能这就是，但是神都知道，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我们可能心里的烦躁，我们心里的埋怨，甚至我们心里的不悦，甚至我们心里的不愉快，其实神都知道。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啊可以啊真的把这一切都带到他面前，因为他是神。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9章5节，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其实哪一样容易？医治和赦罪对人来说都容易吗？都做不到。人都是做不到的，只有神能做到啊！所以在这里，主并不是说哪一样更难，而是说哪一样什么更容易。其实在主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在他面前，这算不算事情？不算，因为我们常常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说：“主啊，这件事对我是大而又难，像一座座山摆在我面前。”我们会不会这样？觉得哎呀，突然一座山过了，好像走了一段平坦的路，好像又冒出一座山来。可是我们要想起来，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怎么样？说有就有，命里就里，在人是何其不容易的事。可是神他就是这一位有能力，我们人对神的能力远远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 可是我们就会用人的有限的思维去判断我们神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不做，似乎是觉得他没有能力一样。当然我们没有说，可是我们就觉得神你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你有这个能力你为什么不做呢？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啊，赦罪是权柄的问题，行走是什么？能力的问题。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也是有能力的神。阿们。所以他今天在我们身上啊，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有能力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永活的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耶稣为什么要先处理罪的问题呢？我们会看到哈，那这个瘫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医治哈。你想他瘫了在那个瘫子那个生活，他最希望的是这个。可是耶稣要先处理罪的问题，因为罪是我们所有恶的根源，就这个世界的堕落，一切都是罪恶的带来哈。那第二个呢，罪的赦免比身体的医治更为什么重要？因为身体医治了，你今生还是会过去啊，但是你的罪得赦免呢，你就永远与主同在，在主所赐的什么啊，他自己所赏赐的天堂，他的国度的里面。所以人与，其实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整个记载神迹奇事，其实耶稣一直在神迹奇事，他的目标不是把人带进神迹奇事，不是带进今生只是得医治啊得平安而已，他最重要的，耶稣出来传道书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悔改。所以他讲的说 他最重要的目的是透过这一系，当然他爱人怜悯人，所以他医治人，这是他帮助人，但是最重要他要透过这一切把人带到那一个他指向的那个国度的里面啊，就是赦罪啊，我们要被赦免罪。所以啊，赦免身体啊，这个赦免罪比身体得医治更为重要。所以耶稣他来求是得医治，但是耶稣怎么样也赦免他的罪，所以表明耶稣要来做的事情呢是对付罪最重要的。那表明呢，人的罪得赦免就会成为什么？神的儿子。表明信心的回应就是罪得赦免。表明开始与文士和法利赛人要进行很重要的一个对话了，在下面啊。那诗篇103篇第三节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好，这是神有这个权柄。那耶稣呢，就开始医治瘫子。耶稣说在这里说，但要叫你们知道哈，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看到那个文士心里就开始嘀咕他了哈，他就对瘫子说他就开始说，在这里呢讲到了他有再次宣告说，人子在地上有什么赦罪的权柄。他再一次来宣告他的身份，他再一次的来宣告他有他的权柄，他的身份和他的权柄啊。所以在这里会看到呢在主赦罪和第八章赶鬼的事情都论到了审判的事，对不对？因为赦罪的权柄呢是从神来的。那从神那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得了三把钥匙。第一把是天堂的钥匙，第二把呢是地狱的钥匙，对不对？他胜过了死和阴间的毒钩，死亡不在，基督徒不再惧怕死亡，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怎么样得胜。第三个呢，就是他还要再来，他有审判的权柄。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到了一个说他将他自己是人子，他是弥赛亚的这个身份和他这个权柄，他再一次的表明出来。所以也再一次强调了，在最后呢，这个权柄不单是赦罪，这个权柄最后也要怎么样，他有审判和赦罪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看到赦罪是神的权柄，但是文士呢，他不认识耶稣是神，所以呢，他们认为主说了什么健忘的话，他们不肯接受，拒绝，刚硬。在这里耶稣就对那个瘫子说了一句话，什么话？起来，拿你的褥子怎么样回家。这一句话里有三个动词，起来，要不要凭信心？他已经起过多少次起不来，起一次起不来的时候也许很失望，第二次也许怎么样默默的流泪， 第三次也许嚎啕大哭，第四次也许已经没有眼泪了，对不对？第五次也许不肯尝试了，但这时候耶稣说：“你怎么样？起来。”可是他怎么样？他就凭信心起来，然后不但起来，还要怎么样？拿你的褥子，哇！然后还要怎么样？回家。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神迹！对这个摊子，他整个生命是多么大、多么兴奋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人生彻底的一个改变。不但是这个，他的罪赦了，是这一个。除了肉体以外，可以看到更大的祝福。所以呢，众人看见就怎么样？惊奇啊，哦！这个惊奇就是害怕，还有呢，也惊讶。哇，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了神呢，除了从神来的权柄，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样？无话可驳。所以众人看见这件事情，就把荣耀怎么样归给神，因为他们将这样的。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他们，觉得这是从神来，这个权柄不是从神做不到的。所以耶稣的神迹不是为了这个群体的效应和需要，相反，他是为了满足那些卑微人的卑微的需求。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啊，在四福音当中看到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四福音当中那么多被鬼附的，被有疾病的，对不对？啊，大家有没有想过？来到耶稣面前，旧约有没有？你去看整个旧约记载有没有？其实旧约时代有没有被鬼附？有没有这个有病的问题？各样患症有没有？有，现今时代也有嘛，对不对？都有。可是为什么耶稣那个时代就出现那么多？有没有觉得其实旧约没有太记载这一类事情太多，反而在四福音非常显明，有没有发现？还有在使徒他们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旧约不是没有记载那么多，对不对？但耶稣来，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一位医治者，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君王，所以当他来到时候，他才能将真正的医治、真正的平安带给人。所以现今的教会可能效仿四福音所记载的，或者使徒那个时候记载的说，我们也要这个做很多呢。其实你别忘了我们不是耶稣，我们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走到哪里，怎么样，其实这些事情都会怎么样，来跟随。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耶稣，他那个时候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光是为了让人医治了以后，就是以这个世界以肉体为目标，其实他最终是要把人带到神的国里。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说，大多数的情况下，哈，那时候犹太人，啊，他们更喜欢更壮观的神迹，对不对？比如说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呀，啊，他们很喜欢看很大的神迹。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看了，其实耶稣在加利利在那一带行了太多的神迹奇事，可是呢，最终他们有没有？他们还是拒绝耶稣，代表什么？神迹奇事不能改变他们的心。其实耶稣指向了你一定要悔改。后面我们也会看哈，所以众人看见了就惊奇，就归荣耀给神。那人得医治，众人也把这个神迹归荣耀给神，因为除了神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就是第一段里讲到了耶稣赦罪和医治瘫子。第二个呢，我们看耶稣开始呼召马太，在9节和13节哈。第一个，我们看耶稣呼召马太跟从他。耶稣呢就从那里往前走，哈，就看见了一个人叫马太，坐在税关上。马太呢就是耶和华的恩赐的意思，哈。其实我想讲就是说，马太他的背景大家大概都知道，马太是替罗马政府做什么？做收税的。其实就像我们过去啊，我们这个被日本这个侵略的时候，哈，有一些人帮他们做事，大家能明白哈？或者你被哪一些国家被他侵略，帮他们政府做事，所以当时呢，他们等于是帮罗马政府来收税的哈。所以呢，这样的人呢，是一面呢压榨同族的人，一面呢侵吞税款，所以犹太人对他们极其的憎恶，视他们为什么罪人？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们啊。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他可以取利。因为罗马政府给他们一个灰色地带，就是说呢，会有一个比例，你收了多少以后，然后，其余的 多收的是属于你自己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税吏可以取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很卖力的为罗马政府来做事。另外一个自己也可以什么自己也可以掠财哈，可以得很多，但是那个别忘了是压榨自己的同胞哈，所以这个时候同族人就怎么样，会不会政务？会啊，你的钱进了，不但是罗马政府，还进了你的进了税吏的钱包里哈，所以他坐在税关上，就是说当时征收税银的地方哈，所以他们会坐在那里边等着人来都缴税哈，所以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耶稣看见他以后，你跟从我来，在这里，大概马太不是第一次，来听见耶稣因为耶稣一直在那一带怎么样，来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名声已经传遍了，对不对？所以，但是这个耶稣的呼召说，你跟从我来，是指对他的使命性的呼召，所以这个呢，马太听得也很清楚，他就怎么样，他就起来跟从耶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太看起来也很好，对不对？工作是不是很稳定？收入也是很高的
对，
他跟那个彼得啊、约翰呐、这些渔夫一不一样？不太一样，好像哈，他的收入更好一些哈。那其实他们的呼召啊，彼得实在不行了，还能回去干什么？但是他如果离开这个岗位呢？他如果跟耶稣不成功，他有没有回头的余地？所以马太比他们更有挑战性，对不对？所以但是马太怎么样？他没有犹豫，他就起来跟从了什么？耶稣，他就撇下了暂时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工作，暂时看起来还是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入，所以呢，他没有给自己留余地，他就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马太。他跟从了耶稣，而且他是立即的，他是舍下了，而且他是喜乐的跟随，他没有卑卑那个凄凄苦苦这样的，好像很不心甘情愿的，好像说自己很凄惨的样子，不得已跟随耶稣，他没有他是很喜乐的跟随耶稣，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呼召来到的时候，当耶稣很清楚的使命临到的时候，其实门徒是很清楚的听到了。也是上帝也给他们能力可以跟随，所以我们会看到，当耶稣有没有呼召我们呢？你跟从我，有没有？有的请举手。你说耶稣呼召我，让我跟从他，没有一个举手的。耶稣有没有呼召你说你跟从我？大家给马太吓的是吧？我们呼召，我讲的是耶稣有没有呼召说你要做我的门徒啊？有，那举手。你说主说你做我的门徒哈，不是都，因为你不是税吏，马太是独一的，只有一个，对不对？当然也有，就是说献身的呼召和我们在职的呼召。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目的是侍奉神，侍奉的呼召有没有？我这样讲，或者说跟随他的呼召，侍奉的呼召。我不讲说你的一个定位哈，有没有？有哈，所以哈，这个很重要。当我们清楚的听到，有的时候可能清楚的听到，我们就因着跟神之间的这一个立约，就是真是不肯毁约哈，跟随主加我们力量。那示布真呢？我们知道他是讲道王子哈。那他在世上最后一次讲道的时候，结语他有以下的几句话，我觉得非常好。说我服侍他逾40载，赞美他，我只夸他的爱。若我再有40年活在世上，我也愿意继续服侍他。服侍他是生命、平安、喜乐，巴不得你们即刻进入他的工厂。我愿助你向着主耶稣的锦旗看齐。他没有后悔，我想他40多载服侍神，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有平安，有顺利，可能也有挫折，也有不为人知的难处和眼泪。可是他说，如果我再活40在世上的话，我也愿意继续的怎么样侍奉他。感谢主，那说明侍奉他没有后悔。所以我听到好多人。 侍奉他，没有说我后悔。我听到好多人知道快要离开世界去看望他，他就说：“主啊，让我再活几年，我好侍奉你。”哦，我就觉得好可惜，好可惜，因为他最后的心愿是要侍奉神，可是他没有机会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跟从主，跟从主不一定都是马太这样的呼召啊，因为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不一样，但是不论是哪一个层面，神对我们的呼召，当你清楚的时候，你自己不要去把它变为模糊。我觉得现代很悲哀的一点就是，神很清楚，人很模糊，人不愿意。好，所以那主呢，呼召马太以后，他就跟从他哈，而且呢，在十节他就耶稣就与他们一同坐席呀，他跟从他了。啊，那这个坐席呢，就是跟他们一起吃饭啊，有可能也是马太跟大家说拜拜哈、啊，再见，我不再做这一行了啊，有可能我猜想哈啊，这个啊送别宴哈、啊，那这个时候呢，利未在应该是他在他自己的家里了，大摆宴席哈、啊，有许多税吏和别人和他们同在，这个人数应该不少啊，他也认识这一群人哈、啊，很多人来，那这个罪人呢，就是说啊，就是不守律法的，而且呢是讲到犯罪的哈，好像就是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眼中看他们都是什么罪人哈，所以耶稣后面会讲到底什么是罪人。那这个税吏呢，我刚才也讲过了哈，大概他有两种征收，我们就看讲义就行了哈。他们被痛恨，那他坐席呢？坐席表示是什么？像朋友一样，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你跟你关系不好，你不会一起吃饭嘛，吃饭也不愿跟他坐一起哦。所以坐席是表示什么？你认同。所以耶稣跟他们到他们家里，代表认同，跟他一起吃饭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圣经当中还有记载一次，大家记不记得？也是税吏，是谁？啊，撒该在哪里？啊，在桑树上，对不对？耶稣说：“你下来，今日怎么样？我到你家里去。”他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他怕恐怕错过耶稣，爬到树上去看。他是谁？他是做什么？啊，他也是税吏哈，一样的啊。耶稣也到他家里去，在路加福音19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一起坐席代表耶稣是什么？进入到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啊，耶稣去爱他们啊，接纳他们。这里让我们看到，就进入到他们当中啊，他没有与他们格格不入。哎，为什么不动？那耶稣在这里就启示说什么？他是什么？医生。好，那康健的人用不着什么医生，因为在这里啊，他们就说了一句：他们看到耶稣与他们同席的时候，法利赛人看见，就来攻击他，对不对？你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那耶稣就说了哈，那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就表明自己是谁，是医生啊。那在他们眼中看的这些人都是污秽的，都是罪人。但耶稣说：“那你没有罪，你不需要。但是这些人怎么样？需要医生的医治。”哈，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耶稣表明自己是医治人的态度，而不是一个法官来审判人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些人，对不对？你看医生是不是医治的？医生是为了医治，但是审判官呢？耶稣没有说。耶稣在前面赦罪的时候，他有讲他的权柄，但是在这里，耶稣与人同席的时候，他没有讲权柄，他讲的是什么？医治，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这里也就讲到了耶稣没有以一个定罪、以一个审判的态度来对待世人。哈，换一句话说，他若就差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没有人。好，主若以旧孽来追查我们，好，我们没有办法来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在这里他对待世人不是根据公义，乃是根据怜悯和恩典。那罗马书9章15节，保罗他自己也说，特因神给啊，我略微放胆写这个信，他觉得他就很谨慎啊，处理一些问题，他就说因神给我的恩典，不是靠我自己，是靠神给我的什么恩典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马太福音9章13节。耶稣就继续引用何西阿书6章6节，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什么祭司。”啊，这句话你且去揣摩。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那在何西阿时代哈，神的子民仍然喜欢献祭啊，但是他们却丢弃了什么？连续的心啊，他们认为呢，只要对神啊有这个，包括马太福音，我们也有讲过嘛，说他把当纳的都给神了哈，这个哥尔版，所以对父母呢就可以不用啊尽他的孝道，所以耶稣就用这一类讲说，好像人只对神，但是我们发现说，祭司是对谁的？献祭是对谁的？献祭祭司是对谁？献祭嘛，是对谁的？对神。那连续呢？神需不需要人的连续？是对人的，对不对？所以神说，你不但要对我，你还要对什么？对人啊！所以这是十字架的横向和纵向。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神更喜欢人。神不是说他不要人的献祭，而是说你不能以这一个来掩盖一切哈。所以神更喜欢人有一颗正直的心。当你有了真理以后，你就会充满了真理里面的连续啊，而不单单是一个献祭的仪式。耶稣所讲的那个祭司是指你只维持了这个宗教的仪式，你失去了这个真理里面献祭的根本的意义。好，所以耶稣呢反对以色列人的献祭仪式，所以呢他在这里啊就是指如何啊祭祀的时候哈、啊，如何只有这个仅以洁净啊和这种仪式来分辨义人和罪人的作为啊，就感觉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表明哈、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学习，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这里讲到了说，也暗示了人要与神和好，就要怎么样？要有悔改和信心。为什么呢？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什么？罪人啊，那这里呢，我们会发现说，世上有没有义人？罗马书三章说，连一个也没有，除了耶稣以外，对不对？没有一个义人。那所以耶稣他讲说，他拯救的说，你要自己，你肯悔改啊，你肯有信心相信耶稣，你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就说明也指向了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把自己分类了，他们不是罪人。但耶稣又把话又再一次讲回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什么义人啊，所以耶稣也同样的在这里简短的比喻回答了法利赛人的控告，也指出了税吏和罪人呢，他们同样都是病人，那么需要医生的医治和照顾，需要耶稣的医治，所以耶稣的也把法利赛人和税吏呢，当他指出他们是有罪的时候，但是也指出了一个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回应对这个罪赦免的这一位人子对他们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里啊，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承不承认啊？不承认啊。好，我们就继续来看耶稣呢，就开始在14到17节讲到了新旧难和的比喻，新郎同在却不进食。那个时候就门徒又来，约翰的门徒来了，这换一拨人，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哈，他们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哈？常常进食表示他们进食是当时一个很敬虔的表现的一种，并且呢以进食来向人来炫耀。那犹太人呢，他们常常以施舍、祷告和进食这三件工作呢是他们宗教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依照犹太人律法的规定，他们要比如说赎罪日啊，还有他们那个公开宣布的禁食日子啊，都需要来禁食。但是在这些定规以外，还会有什么个人的私自的禁食。但是呢，那比如说法利赛人，他们说他们每星期禁食什么2天啊。那这里也指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时有这么一个背景。施洗约翰的门徒为什么来问耶稣？他们和法利赛人呢，常常呢也是过的在这一些持在进食的问题上是持守着一样的原则，所以约翰的门徒也常常怎么样进食，自愿的进食生活。但是耶稣呢却不这样做啊，我们会看到。所以进食的原因有几个哈，就是我以前我记得在查考马太福音的时候，4章的时候讲的，有讲进食哈，为了悲痛啊、悔罪啊、专心祈求得能力，寻求神的帮助。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为什么新郎和陪伴同在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进食了呢？那陪伴之人岂能 哀动呢？哈，其实这里讲到了一个当时的背景，哈，就是指以色列人的婚礼也是这样。那这个陪伴之人呢，他不是只是去参加宴席，他是整个，我觉得跟我们华人文化背景有点像，就整个帮忙啊，在里边就是大家都喜乐的庆祝，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可以不用自己来进食。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用这个比喻，他们一听就会明白，因为是他们大家都熟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嘛。所以当时耶稣就说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就是在这个喜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个人的进食是可以不用的。那么没有人说那个在那个举办婚宴期间呢，新郎在帮忙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还要进食。那个时候是犹太人都知道是可以不用自己再进食的，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就讲出来了，说谁是新郎？好，耶稣就是新郎。那陪伴之人呢，就指他的门徒啊。那耶稣就讲，那为什么说同在的时候呢？就指他肉身还在他们当中，你向神求，你进食是为了向神求，可是我已经在你们当中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指的是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也在你们面前，所以呢。就是你们这个时候是不必要怎么样进食，但是呢，新郎要离开他们是指什么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被犹太人拒绝，对不对？他肉身离开的时候，所以这里也讲呢，门徒也在将施洗约翰称为新郎的朋友啊，就告诉他说是可以不用这样做。那我们会看到说新布新酒不合宜啊，那耶稣就马上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马上就用了。两个比喻啊，第一个就是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那为什么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呢？因为新布啊是他们没有缩过水的布，所以呢那个旧衣服已经都快要腐烂，所以把那个新布补在上面，如果他们一经过洗就会怎么样带坏，对不对？破烂的更大。所以这是当时的那个背景哈。我们现在衣服大概都经过处理了哈，也不用补，对不对？所以大概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说呢就不这样做是不合宜的嘛，不合适嘛，反而没有起到功效。第二个讲到了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为什么新酒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会酿造酒啊，他们那个皮袋啊大概是羊皮做的，所以呢你如果那个皮袋是旧皮袋，就已经没有伸拉性了。好，没有伸缩性，已经都怎么样？但是那个新酒啊，它会怎么样？发酵，发酵以后它就会怎么样？膨胀。如果放在旧皮袋里呢，它就撑破了，就流出来了，所以就适得其反哈，就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在这里看到说那就是指这个陈旧而缺乏伸张力的皮袋没有办法盛装新的酒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耶稣就讲说新旧。是不合宜之处哈，在这里。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耶稣讲这个新旧不合宜哈，那也看到了一个问题说，他讲到了一个说，今天为什么新郎同在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不用再进食了呢？哈，就是讲你们仍然以耶稣就是以这个福音的新的教训哈，说你不能再把旧约里的。包括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旧的规条啊，他们那个持守的一些啊，他们那个条文，再一次把这个旧的教训呢融入到现在耶稣已经来的这个福音的里面。所以律法的约束只是让人靠自己的外在的努力去持守住律法的规条，但是实际上呢仍然是活在那个宗教的和自我的老我的里面，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拯救，只有耶稣基督来，他是什么福音吗？福音，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什么成全啊。所以会看到律法师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从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他们是定罪和指责，但是耶稣是赦罪和安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新旧不合宜，耶稣就特别讲出来一个问题说啊，今天不用进食的一个原因。好，我们大概就查考到这儿。大概我们记住这三件事：耶稣医治，赦罪医治瘫子；第二个呼召马太；第三个新旧难合的比喻。好，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求主真实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也常常除去我们生命里一些老我，我们一些真是 自己持守自以为对的地方。可是主啊，当圣灵每一天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按照圣经你的教导，主啊，帮助我们。主谢谢你，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回应你的话语。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我们可以行出你的话语。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